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9月30号到10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港法轮功学员11声援退党，欲解体中共。11中共夺权见证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分组游行，前往中共中联办声援3亿6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他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制止迫害，和平解体中共。在港府所谓限聚令下，香港法轮功学员4人一组游行前往中共中联办，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和平解体中共。在11国殇日，呼吁更多中国人加入3亿6千多万人退党潮，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法轮功学员声明表示，中共利用扶植的香港当权团伙与各种黑道势力，不断升级血腥暴力，散播仇恨，激化冲突，以及港版国安法。学员仍照常在街头讲真相，竖起天灭中共的横幅。
美国华府法轮功学员声援三退。2020年11月前夕，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9月30日晚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会，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3亿6千多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集会上，来自中国吉林、辽宁、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讲述了在中共暴政下他们和家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抛弃共产党，重建中国社会道德，选择美好的未来。
国际文化周，德国民众体验法轮功。在明月高照、万家团圆之际，德国西部城市吕嫩市迎来国际文化周，法轮功学员和市民一起庆祝中秋节，并在月圆时刻舞起金色祥龙。当地鲁尔日报进行了预告和后续报道。尽管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但是德国西部城市吕嫩市的国际文化周依然准时开幕。正如市长所说的，疫情不能阻止我们的民主精神，在防疫措施之下，我们仍要展现我们的城市多么的多彩和开放。此次文化周的亮点之一是法轮功学员主办的中秋节活动。当地最大的报纸《鲁尔日报》在报道中说，中国的中秋节将国际文化周推向高潮，在文化周期间的中秋节是非常亮眼的一幕。一名专员阿德米博士说，我们非常高兴这次成功的将中秋节列入我们的计划。
被国会报告要求对中共活摘器官采取行动。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发布报告，报告建议针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行径采取具体行动和制裁措施。报告建议针对中共侵犯人权的一切行径，包括从侵犯宗教自由到活摘人体器官，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建议国会通过制止掠夺性器官贩运法案 HR 7805，该法案将授权对参与器官贩运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此外，国会应要求特别针对中共在活摘器官问题上进行跨机构的评估，必要时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的官员进行点名和制裁。报告说，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首次曝光，此后国际社会的调查和谴责不断。
美禁止共产党员移民，三退需主动。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号发布政策通知， 除非特别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如绿卡等。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政策通知，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中共威胁美国和全球，随着这一共识在美国政界高层的逐步形成，美国政府频频出击，加大对中共的打击力度。与这项移民政策相关的是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及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
美国会推出法案，中共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近日，美国众议院推出一项法案 H.R.8491， 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外界分析，一旦该法案通过，将预示美国和中共在政治、外交、经济等体系彻底脱钩，并将深度瓦解中共在美国的渗透和影响。该法案将为中共被起诉、惩罚和铲除提供法律依据。这项法案是2020年10月1号由美国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与众议员蒂姆·伯切特和斯科特·德斯贾拉斯联合提出的，旨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的犯罪活动，将中国共产党列入跨国犯罪组织最高目标名单，并为美国执法机构提供针对中共恶意活动的战略指令。 TICOT 清单是政府内部为查明和消除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最严重威胁的跨国犯罪组织而做出的努力。中共协调和政府指导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网络攻击美国系统、间谍活动和国际芬太尼贩运，是中共有资格列入 TICOT 名单的主要原因之一。佩里表示，中共的专制必须为其跨国罪行负责，并面对美国执法机构的全部力量。中共对美国的自由和自主权构成了生存威胁，美国必须采用政府全权办法来打击其恶意行为。几十年来，中共的侵略性非法行为已经使美国人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价值，并使我们丧失学术机构独立性。这是除了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的重磅政策通知，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如绿卡等以外，美国又一抗共重大举措。
美国禁止中共党员申请绿卡和移民，作者任世豪。2020年10月2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最新政策，禁止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绿卡和移民，亦即涵盖了近期频遭美方制裁的中共党员。此新增内容代表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的要求，中共党员如欲申请移民美国将遭拒绝入境，即使人已在美国，可能无法通过绿卡申请。美国绿卡的新禁令明显是剑指中共，包括中共从属或关联团体成员，将波及党国官商、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成员等。半个月前就有活生生的实例上演。9月17号，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办理绿卡移民，因他是中共党员被拒后，用旅游签证欲入境美国，在机场被取消签证，当场遣返。法律学者认为，这或许是美国最新政策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首例，呼吁中国人脱离中共，尽早办理退党证书。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规定，共产党不能移民美国及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此次遣返案当事人年龄很大，因担心在中国的退休待遇受到影响，始终没有办理退党手续。这宗遣返案说明了美国新政策已经在海关开始执行，只要曾是共产党员，即使已经取得美国公民，无论移民、探亲或旅游，都可能面临在机场即被遣返的风险。 如何退出中共，避免被美国制裁与连累家人，成为很多中国人切身的重大课题。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曾经高举拳头宣誓，要将生命献给共产党。《九品共产党》一书明指共产党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中共是危害全人类的邪灵，它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只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团队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员移民的审查已趋严格。今年5月，美国取消与中共军方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涉及了数千中国公民。7月14号，美国川普总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国务院即提出涉及迫害香港人的中港官员的名单，对其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宣布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部分员工的签证，因为他们为全球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9月9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这是为了紧缩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学生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所采取的措施。至今，美方已经逮捕6名涉嫌签证欺诈或盗窃美国技术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包括隐瞒军方身份者。同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表示，美国正在阻止部分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赴美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美国敏感的研究成果。美国政府当前拟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甚至禁止中共党员的子女就读美国大学，这在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中产生巨大反响。8月18号，总部在美国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满足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众退党的需求，可在天灭中共、清算其党徒时作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值得中国留学生与华人社团注意的是，这次美方的禁令措施仍然沿用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框架，严格区别中共及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下，海外华人社团早已沦为中共海外统战的爪牙。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欧美同学会应成立共产党组织，将海外地下党公开化，由中国留学生进行统战，彼等也成为美国新措施指涉的对象。今年以来，因中共蓄意掩盖与造假，造成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已逾3400万人确诊，100万多人死亡。中共却采取以疫谋霸的居高姿态，频频利用经济、网络与外交等手段，借着军事演习以扩张势力或挑起争端，意欲以其独裁专制取代西方民主自由的企图昭然若揭，使他在国际上日益陷入孤立。7月23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全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人民的这一谎言。他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国人民，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暴政。其实，明慧网早在2019年5月发布的通告即指出，美国政府将更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迫害人权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至此，国际自由体系联盟正全面抗击中共之际，预期美国针对中共的各项措施还会逐步收紧。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分清善恶好坏。眼下正是弃暗投明的好机会，退党确保日后平安是最明智的抉择，彻底摆脱红魔智库，避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希望所有的华人朋友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自己与子孙的美好未来掌握在一念之间。 退出中共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远离罪恶冤搜，退出中共就能迎向幸福。此时不退党更待何时？切莫因误守执念毁了生命的永远。
从中共禁教贝多芬《欢乐颂》说起，作者常忍。近日有中国网友在互联网爆料，根据中共官员指示，自新学期开始，教材需避免有宗教背景的音乐，例如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即俗称的《欢乐颂》，否则教师要负全责。今年适逢乐圣贝多芬250年诞辰，全球掀起贝多芬热潮，他所创作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经常是庆祝活动中的经典曲目，其中第四乐章的歌词改编自德国诗人席勒1785年创作的《欢乐颂》，更是贝多芬创作第九号交响曲的灵感来源。《欢乐颂》在乐坛中的地位崇高，不但被选为欧洲联盟的盟歌、欧洲委员会会歌，更被赞誉为欧洲之歌。中国网友因此感叹，如果宗教音乐不能教，是否巴赫、巴洛克时期等相关知识也不能出现在教材中？更有人批评，中共禁了历史、政治、文学、宗教，禁了网络、结社、言论自由，禁了粤语、蒙古语、朝鲜语，现在竟连公认的音乐名曲都不能教了。中共为了掌控统治权，常常以各种理由和谐封杀不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事物。如今中共将贝多芬的《欢乐颂》定义为宗教背景音乐，此后禁止教授，堪称是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创举。中共一贯信奉无神论，仇视神佛思想与宗教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时对身蕴佛道思想的中华文化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毁灭，捣毁许多佛像古迹，下令僧尼还俗。中共惧怕人民有宗教信仰危及他政权稳定，因此荒谬绝伦的各类歧视层出不穷。今年以来，中共以疫情为由调查民众信仰，监控宗教活动越来越严苛。近期中共推行无信仰证明，当成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找工作的必要条件，要求填写所谓共产党员不信教承诺书，有信仰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河南省一名近七旬的环卫工人因在休息时间看圣经被环卫局开除，此后环卫局局长要求应聘者要提供无信仰证明，并说信主的一个不要。陕西省应聘酒店工作与幼儿园保安，山东省教师与医院员工也都被这样要求，还有公安系统员工因父亲是基督徒而丢掉饭碗。一名曾在新疆打工的民众说，他因为父亲是基督徒而遭到警察盘问，被告知如果家人有信仰，子孙三代不能当兵，不能进国营单位。据民慧网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升级，最近几个月实施清零行动，针对法轮功学员绑架、酷刑、强制验血及活摘器官等，株连其家属，包括威胁子女的升学就业等。法轮功学员王友群表示，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曾是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仅因修炼法轮功就被中共辞退、监控和非法监禁。在他被迫离开家人前往美国后，妻子仍被中共警察问话，并被要求写声明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均被拒绝。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原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讽刺的是中共却恣意践踏法律，从其相关政策文件、法令与具体作为均可发现，共产党对宗教事务的掌控十分严密，包括限制人民信仰宗教的年龄及宗教派别，规定共产党员与军人不得信仰宗教，限制宗教图书的印制、贩售及宗教活动场所，设置爱国宗教组织监控宗教活动等，都说明其所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实际作为相去甚远，异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知、保障及政教分离的精神相悖。 几十年来，中共的人权记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无论是美国国务院或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组织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有关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总占有极大篇幅，引人注目。联合国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虽然连年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戕害信仰自由，中共却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今年3月4日，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2020年全球自由调查报告，在总评分100分中，中国大陆仅获10分，继续被评为最不自由国家。4月28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今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共严重迫害信仰，中国连续21年被列入特别关注国，此情况属于恶劣中的最恶劣，即该国政府参与或容忍系统的、持续的、严重的迫害宗教自由行为。文革后，中共毁坏佛像一事并未终止。去年2月，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一座高 57.9 公尺的滴水观音像遭到中共的爆破大队炸毁，这尊全球最高的摩崖石刻历史观音像被炸掉，显见中共钳制信仰自由，极力打压宗教。中共想摧毁的不仅仅是观音像，而是民众心中的信神理念。炸毁观音像仅仅是中共近年大肆迫害宗教的一例。2004年5月以来，中国除向各省党委和宣传教育部门下发秘密文件，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外，并展开广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落实无神论行动，打击所谓的封建迷信。各地中小学生被要求签下反邪教誓言，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络要开辟无神论专栏，高等院校及社科院要推行无神论教育。中共要求应聘者提供无信仰证明，剥夺公民的合法工作权利，像王友群这般学识与经历俱优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丢掉工作，甚至远走异邦。贝多芬的《欢乐颂》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中共竟然下令禁止教授，这些乖谬举措印证了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的俗谚。一代圣君唐太宗针对突厥来犯曾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英雄之道先狂后亡，凡人之心先亡后狂，我自狂之，奈何我亡。大意是想要突厥灭亡，先要使其骄傲自满。中共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流氓集团，他钳制信仰自由，背离普世原则。关注中共近年一连串的荒唐之举，凸显他的末日疯狂。
新四大发明与新兴四大发明，作者水智。2020年9月2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自诩共享单车、高铁、行动支付与电子商务是中国新四大发明，随招网友讪笑，智商仅有五毛水准。台湾立法委员林俊宪逐一列举这些发明的由来，驳斥赵立坚的说法，并另举碰瓷、狼性、大外宣与武汉肺炎才是新兴四大发明。赵立坚在推特上转贴影片，自豪称中国高铁总里程超过3万公里，占世界2/3，远超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总和。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总额达7兆人民币，占世界50%，中国共享单车普遍推广。2017年中国线上消费总额9000亿美元，网购品类渗透率 36.88%，均远超欧美。林俊宪表示，赵立坚所指的新四大发明无一项是中国发明的，最早发明共享单车概念的是荷兰，其后在欧洲国家推广，中国晚了几年才出现共享单车泡沫，吉达公司疑似侵吞保证金恶性倒闭。其次，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发展高速铁路的国家，新干线早在1964年就营运，而中国第一条高铁直到2009年才通车，比台湾高铁还晚。此外，行动支付与电子商务不能说是发明，这两项都是互联网开放民用后的技术应用，从美国开始普及。中共近日频闹笑话， 一再献丑国际。9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一桩中共女代表拍桌耍赖的事件一笑大方，视频在网上热传。当日发言者为联合国观察组织的执行长 Hedil Noyer。 影片中该女孩多次拍桌干扰 Hedil Noyer 揭露了新疆在教育营真相。最初大会主席出面阻止，英国代表也附和主席，后来干脆不予理会该女的恶意胡闹。联大主席严肃警告，我必须提醒你们，根据会议章程，讲者发言时本来就可以援引特定国家的真实状况，以后请你们不要再无故干扰会议进行。对此，网友纷纷评论说，真是丑出国际，越是撒泼耍横就越会被文明所唾弃，与在联合国都这么嚣张，可想而知中共如何对待中国老百姓等等。至于林俊宪所列出的新兴四大发明版本，碰瓷、狼性、大外宣与武汉肺炎等四项，则有理有据，并非无的放矢。碰瓷原意是店主将瓷器放在有可能被顾客撞翻打破的地方，然后要求涉事顾客赔偿。多年来，中国大陆屡见有人故意倒卧在行驶的车辆前，谎称被撞倒，进行讹钱的行为广被戏称为碰瓷。前年浙江宁波有一对夫妻让自己14岁的儿子故意撞车碰瓷讹钱，他们强迫儿子一次次从车上跳下或摔下，更甚的是儿子因此头部骨折，遍体鳞伤，父母却说骨折是个好机会多做几次。此现象遍及各省市，愈演愈烈，人际之间的友好与信任荡然无存。中国本是礼义之邦，如今碰瓷却成为国耻。今年以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188个国家，已逾3300万人确诊，百万人死亡。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压制、造假数据与管理失职，才导致病毒扩散全世界。中共却不畏众议，频频以战狼的居高姿态，利用经济、网络、外交等手段，借着军事演习以扩张势力或挑起争端，意欲以其独裁专制取代西方民主自由的企图昭然若揭。数个月来，中共更以国安法打压香港，军机舰艇武吓台湾，与印度爆发流血冲突，在南海发射东风导弹，多方挑衅凸显了他穷兵黩武的霸权野心。中共还强迫内蒙古学校授课改采汉语教学，新疆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人，强迫西藏人进入培训中心从事廉价劳动，如同新疆在教育营翻版。中共一连串的倒行逆施犹如狼性大发，引来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大外宣一词全名是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最广为人知的中共大外宣莫过于2004年创立的孔子学院，遍布于162个国家，541所大学院校，表面上以教导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实际是替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统战兼洗脑机器，在国际间臭名远播，近年来惨遭各国下架，美、德、法、瑞典、澳洲等国接连下令撤销合作关系。瑞典最后一家在今年4月熄灯，澳洲西南威尔斯州的孔子学院更在去年就全部收摊。所谓孔子学院，从来就不是教授儒家的传统智慧，而是假宣扬文化之名，行干预学术之实，从事中共的大外宣。长期以来，孔子学院就是中共传播以党文化扭曲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原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曾公开说，孔子学院是中国海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去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孔子学院已花费了近2亿美元，此宣传机构的存在是中共长远战略的一部分。然而中共的大外宣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9月2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提到威斯康星州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曾向当地英文媒体《 威斯康星考察家披露的一件事。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给罗斯写信，要求该州议会提出决议案来赞扬中共抗议，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议时间等。罗斯议长大表震惊，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更在回复信中直接署名呛声脑残。罗斯议长起草了新的决议案，说认清中共在武汉肺炎上蓄意有目的地误导了世界，我们坚决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中共的行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杜撰中国新四大发明，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谎言与蓄意欺骗，却以这种扭曲事实的方式妄图建立民族自信心，凸显了中共色厉内荏，拿不出什么光荣事迹可资炫耀罢了。中共不思积极防疫，妄图扼杀真相，罔顾百姓安危，荒谬绝伦的是，中共竟然厚颜无耻，要求别人赞扬他抗疫有成，他的脑残获得美国议长认证，世人都已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走出他谎言欺骗的诈术迷雾。顾炎武有云，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中华文化历来推崇真实无为，读书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为官者该是国之栋梁，都应该作为民众的楷模表率。如果自甘堕落，谎言迟早被拆穿，造假一定会戳破，长此以往，社会道德崩坏，社稷黎民危殆矣。
场馆听了真相，拿着资料如获至宝。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每天都要乘车到乡下的集市上讲真相救人，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安全起见，常常要避免警察或城管这些人员。但有一次，我正与一位老大爷讲真相时，突然一位城管站在我身旁，并大声询问：你这是什么？指我手里的小册子。我开始一惊，城管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但是我立即稳住心，或许他也是来听真相的，索性把真相讲给他听。我说这是刘伯温预言，刘伯温在五六百年前预言了今天人类的大劫难，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灾难之大前所未有，乡下的老百姓都听说过。对方说自己也听说过，有什么办法挽救没有？我回答顺天意者昌，只要顺天意者不会有事的。现在中共官员真是无官不贪，腐败得很，历朝历代都是因为腐败而灭亡的。最后讲到藏字时，自然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自然显现就是天意。还讲了武功经上寅卯二年一切恶党自然消灭，七日之中改变国号等等。这个恶党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良民，天要灭他，所以叫天灭中共。他连连点头，非常相信。这时他还讲了老百姓常说胡人杀胡人，杀了胡人见太平，是啥意思？我立即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就是胡人杀胡人，杀了胡人见太平。我说胡人在词典里的解释有两种意思，少数民族或西方来的，这里是指西来幽灵中共，其实就是指天灭中共。如果你了解这些，定能躲过大劫难。他说太好了，你这些资料都能送给我吗？我说全都送给你，还送给你一个平安符。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刘。我说顺天意者昌，就给你起个化名叫刘顺天，给你退出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平安，好吧？他回答名字好听，就希望能得到上天的保护，平安无事就好。谢谢你，谢谢你。
走出人，认清所有强加给我们的感受。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们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执着，并且去掉它，
在法上升华上来。随着心性与境界的升华，我发现对于人的种种感受，如果不能把它看透并认清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随感受而思而为，也就造成了一些比较重的心性观或病业观，因为感受的真实会让修炼人陷入其中无法逾越。那么认清了感受的实质，就有助于突破一些因为痛苦的感受而带来的难关。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悟道，作为人就是生活在感受中，因为迷也就习以为常，人可以去感受人间的各种酸甜苦辣。而作为修炼人，就不应该再追求人中感受，包括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好的感受我们不必享受，不好的痛苦的感受我们也不必承受。我们是洞见了宇宙法理的修炼人，应该知道这感受背后的缘由。我认为只要你有执着，他就会利用你的执着把感受强加给你。而修炼人如果分辨不清，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感受，就无法从磨难中走出人来。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体悟，我们本来就是神来的，先天的我们是不带有一切人的物质和因素的。那么这一切不都是因为我们来到人间而必须符合这一层生命的特点而造成的吗？那么尤其是那些干扰到我们修炼或正法的各种痛苦感受，不更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从而想方设法让我们过不去关而毁掉我们的吗？我们更不应该被表面感受到的假象所迷惑，而应该直接看其背后的实质，认清这感受的来源。下面我将以病业观为例来分析。其实过心性观时，心里所感受到的种种苦也是一样的，同样可以参照。病业来袭，很多同修也知道是旧势力的迫害，不应该承认它。可是当那个真真切切的痛的感受上来的时候，却把我们迷住了，觉得是自己在痛，这不就是分辨不清了吗？一旦分辨不清，不就是药了吗？那师父怎么能帮你往下拿那个业力或物质呢？那不等于杀生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呐，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你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那为什么非往那弄呢？不是非往那弄，也可能往这弄，也可能往那儿弄。 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我悟道，过关中所有这些感受其实都是假象，是邪恶强加过来的。把病业强加过来的时候，连感受也一起给强加过来，让你误以为是自己在痛。因为如果你连痛感都没有的话，就破了人中的迷，那样别说修炼人了，不疼不痒常人都可以过得去了。有的时候考验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可是同修一定要坚守住正念，不去感受疼痛，认清它的实质，坚定住正念，正念清除背后一切强加因素，就一定可以过去。因为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说，有的时候那个旧势力就看你到底你动摇不动摇，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最后你动摇了他就得手了。所以坚定住正念不动摇，对于疼痛不再感受，可以把那个痛当成是第三者，不承认是自己在痛，甚至连所谓的痛的感受也一起发正念清除掉。我们就坚信只要我们清除它，就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我最近每天坚持高密度发正念一个小时。高密度发正念的好处是不给邪恶喘息的停歇机会，我就灭一切强加给我的各种感受，感觉正念在不断增强，正念可以始终保持。为什么有些执着心我们发现有，也觉得难以去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修炼上松懈，养大了这个执着，形成的物质有点大。另外一个是那个感受实在太真实了，因为感受作用于肉体，让人很难分辨，包括心理上的感受。如果心里觉得难受，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你就会感到是自己在难受了。其实这都是给我们强加来的感受，怕痛也是一种观念，我们一定要分清，而无法分辨清楚就是造成不能从根本上去掉执着的主要原因。因为你把那个感受当成自己了，而分辨也是有程度的，能否彻底的坚决的分辨开来，也是决定你能否去掉那个执着心的关键。有的人虽然知道要去掉那颗心，也发正念清除，大家知道，我们清除的一定是那些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东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可能清除你自己，而如果不能清晰地分辨出来那不是自己，又如何谈及下一步清除呢？所以如何分清就至关重要。我发现当我理清头绪，想到自己原本就是神，先天的我是纯净的，不带有任何观念和执着的，也就更不可能有因为观念或执着而带来的感受。明确地认定这种种感受是强加来的时候，这有一个好处，会让我们分辨得更加清楚，因为强加的就是外来的，那就肯定不是自己，不是自己那就应该坚决地清除。当然那些东西因为要死之前就会拼命挣扎，可能在感受上也会非常逼真地制造出是你在痛的真实效果。只要我们坚定住正念，就认定是强加的干扰，就一定可以清除。我认为感受自己身上种种痛苦其实也是一种思，说明还放不下自己，心思还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心在救人，顾不上想自己，甚至忘了自己的痛苦，恐怕痛苦也就自然消失。因为当你忘了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不再执着，也就没有环境来给你强加这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痛苦感受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不应该感受这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感受，我们应该感受的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和正法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期被法的修炼体会，作者大法弟子。最近被法有了一个值得飞跃。首先，被法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感觉头脑变得比以前清晰了许多。每一段落很快就能够背下来，然后继续的背下一段，自己都感觉惊奇。然后我加大力度，从开始时的半个小时往上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直到背法四个小时，有一种通脉通血的感觉，又很像师父的口诀心慈意猛，而且法理不断的展现，常常使我泪流满面。我感觉转法轮中的每个字都散发着巨大的慈悲能量，有时不想停下来，就是想背，吃饭时也想着赶快吃完好去背法，有时捧起宝书眼泪就想流，有时又觉得师父讲得好幽默，令我咯咯笑起来。有一天，当我背到第八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这话有的人听明白了，我真的讲得不玄，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要有一丈我说一尺，你说我吹都行。我当时觉得脑子轰的一下，被师父的法震撼得无以言表，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整个大脑觉得装不下，我好像融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想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其实这已经是我第六次或第七次背法了，但是这次背法感觉完全不同，因为最近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等等，心态也变得越加平和。最近这段时间还吃了不少苦，例如通宵做视频，几乎每天出去征签，好像云游一样，面对各种人，修去不少的争斗心，有求之心，取而代之的是耐心，慈悲心，心里想要救人的正念越来越强。以前学了法，心里好像完成了任务，今天我学法了，但是现在背法对我来说是生命的渴望。
修炼体悟，师父为弟子脱胎换骨，作者美国大法弟子。2020年7月20日，打坐中我看到师父端坐于我头前上方，穿白色袈裟，极为年轻。为了确保不被旧势力欺骗，我闪出一丝念头，师父立即以思维立体声音同时打手印告诉我他的名字李洪志。跟着我被一片祥和玄妙包围，师父给我灌顶，然后是感觉数年之久的宁静，宁静中什么念头都没有。接着在另外空间，我亲身经历了师父用念力脱下我另外空间身体上的贴身盔甲，然后脱下我的皮肤，拿下我另外空间身体上的两只眼睛、耳朵和鼻子，跟着又脱下我的肌肉、筋、血管、神经，伴随着剧痛，最后只剩骨头，心和大脑都还在原位。师父先给我调整了一下心和大脑，然后以巨大能量将我的骨头转换成钻石水晶般物质。我从骨头前面可以看到后面，骨头整个是透明的。按着之前的顺序倒过来，师父一样一样安装好我的身体。全部安装好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没呼吸，还在打坐的身体就奋力吸了一大口气，这时回过神来。天上的旧神眼看着师父所做的一切耐个气，嘟囔抱怨喋喋不休，认为师父什么都给弟子做，给得太容易太偏心，妒忌的不行，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愤愤不平。从师父的思维里我听明白了，从今以后至高的法器置于体内，随肉身携带，不被任何情况带动，按照法的要求彻底打扫浴缸。我立即明确了，从此四个整点发正念绝不应付，认认真真全盘歼灭邪恶。师父走时，一团巨大白色能量在我面前化作无量幽檀婆罗花徐徐落下，我双手合十许久， 无法报答师父为弟子脱胎换骨之恩。
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上个月的一天，师父帮我过了一关。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表面上因为一点小事，丈夫就指责我，埋怨我，我当时就受不了了，委屈、不平等一大堆不好的思想立刻占据了我的大脑，眼泪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但我努力地排斥，强忍着睡下了。第二天我陪他去办事，那些不好的思想又排不去、压不住地来了，我强忍着没爆发，但偶尔这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我只好抑制着、排斥着，忍得很艰难，因为当时有常人在场。回到家，我就怎么也忍不住了，终于狂风暴雨般爆发了，嘴里哇哇说个不停，都是些愤愤不平的话，泪水哗哗流个不停。丈夫看着我这一系列的表演，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唉声叹气。因为我这种状态在这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已出现过好几次了，每次都得好几天才能过去。过程中我整个人就像失了控一样，从早到晚以泪洗面，睡不了觉，脑子里不断翻那些不平和委屈，头像要裂开那样疼，嘴里不断地说，搅得家人都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我心里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我是个练功人，不该这样，可我无法控制自己，即使塞着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经也不行，每次都是最后求师父我才能睡着。过后我向内找到很多执着心，如妒忌心、争斗心、委屈心、强烈的自我等，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一次比一次弱了。而我平时自认为心性守得还可以，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很注重大法弟子的形象，在利益上也看得很淡，明明白白的吃亏也不在乎。无论与同修还是与常人相处，我现在也能做到宽容大度，每天心态几乎都是很平和，平时和丈夫关系也和谐。可是只要他一冲击我、一指责我，我马上就会出现这个状态，不依不饶，没完没了。我曾几次在心里问师父，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梦中师父点悟我，我和丈夫在某一世曾是夫妻，而他却抛弃了我，把别的女人带回了家，后来索性跟我离了婚，领着那个女人走了，还说了些伤害我的话。而我并没有离开，依然照顾他的父母。最后他明白过来了，把那个女人骗走了，又回到了我身边。而我也看到了那个女人临走时期盼的目光，这时我意念中清晰地出了一句话，我无怨无恨，即使将来她要为她所做的这一切的承受偿还，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然后我就醒了，我惊讶于我那一世怎么会有如此宽容的胸怀，而我现在修炼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前些天和同修交流此事，同修笑着说，那是你的本性啊。至此困惑我多年的很多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得法前的20多年都是生活在一种自我的氛围中，不愿与别人交朋友，总是感到孤独、失落、哀怨、委屈、凄凉和那种莫名的期盼，常常被一种怕被伤害的感觉笼罩着，不愿意相信别人，尤其是异性，但却渴望得到关怀和照顾。得法前我从头到脚全是病，受穷、挨冻、身心疲惫，痛苦煎熬总是伴随着我，经常陶醉在自己的眼泪里，似乎只有眼泪才能使我的心灵得到一点解脱。喜欢在下雨天一个人坐在那里，写些伤春悲秋的诗，以慰藉惆怅的心。而我的本性的一面又在强烈地渴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那些年我一直活在那种复杂的感受里，也许是因为那一世丈夫走后， 在那段在我看来非常漫长的等待岁月里，给我造成了深深的伤痛。由于不断的想，形成了强大的思想业，或者说一种生命，延续到了今生，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今生。而丈夫今生磨难也很多，从小到大吃了很多苦。96年得法后没有坚持下去，迫害之前由于经常出去打工就没学法了，这些年一直为家庭生活奔波着，劳累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回来。明白了这些，我已经能清晰地知道那个发魔性的不是真我，可我依然无法摆脱。虽然不那么强烈了，但他还能控制我。我一个人骑摩托车来到了我的另一处房子，躺在床上，泪水依然不住地流。我什么都做不了，只好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知道他不是我，我确切知道他不是我，但我控制不了他，他在控制我，求师父帮帮我吧。一分钟左右，我发现眼泪没了，又胀又痛的头也好了。我立刻立掌发正念，想要灭他，但发现灭不了。我感觉是师父在告诉我，瞬间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对那个生命说：我知道你是被伤害的生命，你很委屈，不管你是前世的我还是怎么形成的生命，可是今生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听师父话，不会向他讨债的。这些年我和他都被折磨得很痛苦，也偿还了很多。你现在控制我的大脑，把我弄得像精神病似的，我怎么证实法？我还想帮他走回大法中来，你让我这么折磨他，他怎么走回来？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受善解吧，离开我吧，师父会给你一个好的去处。否则你控制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你是有罪的。我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离开吧，走吧。也许是我动了真念，说完这些，我感到神清气爽，心里特别敞亮。我知道他已经接受善解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开着一辆大公交车，前面有两个像小山一样的土堆，眼看着车将卡在两个土堆中间，而我却开着车轻松地穿过土堆，没有任何阻力地开过去了。然后我兴奋地大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我主动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他我全好了，彻底好了。他很高兴地来了，我与他分享了整个过程，他也很感慨，这些年我和他被情牵绊，我总为夫妻之欲难断而苦恼。因为每当心里想要断欲时，那种怕失去他的痛苦就会涌上心头，甚至令人窒息。所以这些年情去的苦，欲断的难，而旧势力又以此为借口对我家实施经济迫害，使得他不得不为钱去奔忙，无暇走回修炼中来。如今我已彻底摆脱困扰，身心轻松愉悦。我陪他看完了电影《为你而来》，他很感动，又给他听了明慧文章汇编《修心断欲》，我们现在相处得轻松融洽。这些天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把这件事写出来证实大法，可是总感觉有种力量干扰我，没能写成。直到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修出现在证实法中不该有的现象，又引起我的重视，觉得有必要写出来，希望能为整体提高起到一些作用。说是最近，其实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我身边的同修有很多对法很坚定，都修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却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怎么学法加内找也没有解决。也有一些出现类似招附体的状态，颠三倒四的，搞得家人苦不堪言，造成对大法的不理解。还有一些表面上也学大法，但言行举止还不如常人。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得法多年的老弟子却屡次在男女关系上犯错，不能自拔，自己也苦不堪言，却又无能为力，严重地干扰了救度众生。而我惊讶地发现，我自己也频频与眼角乱法挂边。 我看着这一切，感到很沮丧，觉得无能为力，但又不能视而不见。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也不能证实大法呀。可我却没有智慧，是我太自私了吗？我知道师父无量慈悲，大法有着无量智慧，应该有办法啊。这时我脑子里出现正法，注释正法，对呀，应该正法呀。我想起来师父经文道法，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道法。我的思想清晰了，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正法修炼，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为主，在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的一切影响证实法的现象，都是旧势力强加的，都不能承认。我想起明慧王有篇交流文章提到，同修在下走过程中被旧势力逼迫签下誓约，那么很可能旧势力对很多大法弟子做了这样的安排，在大法弟子层层下走，或在人世间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过程中，使大法弟子被迫或被骗与旧势力签了约，目的是在正法的最后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在大法弟子内部出现各种败坏法的因素，从而毁大法弟子也毁众生。而旧势力所采用的手段，往往是利用他们在历史上安排一些与大法弟子有恩怨有仇恨的生命，以讨债的名义疯狂报复的方式对待大法弟子，再利用同修与同修之间、同修与家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互相伤害，同时以当初大法弟子被骗与他们签下的约定作为把柄，极力地抑制大法弟子人的一面，使同修即使学法也难以同化大法，以达到其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本身破坏大法的险恶目的。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废除我在历史上被迫或被骗与旧势力签的演讲乱法等一切破坏大法的约，只承认李洪志师父安排的路。那些被旧势力利用向大法弟子讨债的生命，向善解的就离开，不要发挥任何干扰作用，不能接受善解的无可救药的败坏生命全部清除，彻底解体旧势力早期在大法弟子内部安排的败坏大法的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受到很多干扰，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排除干扰，希望同修们能早日认清邪恶的阴谋，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大家都能清醒理智地注视正法，圆满随师还。个人目前层次所悟，如有偏颇或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写征稿过程中的体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年明慧网征稿通知发表后，心里想写稿太费劲了，半天打不出几个字，会耽误大量时间，也耽误学法和讲真相救人。 我修的也不怎么样，让那些修好的同修写吧。快八月底了，一位同修冒着大雨来我家和我交流，建议我写交流征稿，对我说他原来也不想写，因为过去写过交流稿，拿给同修看，同修说文章里有党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再也不写了。这次同修和我交流，我的认识升华了，这是修炼，把怕人说的心修下去。我写完，身边的同修帮我打字，帮我修改，还建议我补充的内容，又把我们俩一起讲真相的故事写在里边，让我再看，反复修改后成稿了。同修还对我说，他认识到写交流稿是袁荣师傅所要的，和同修交流好更多的救人，完成我们的使命。这位同修和我交流很多，我也没听进去，看到他劝我写稿的心那么真诚，我再不写就说不过去了，心里想他顶着这么大的雨来我家，别让他失望，我答应他，行，我写。就这样两天之内写完了。第二天帮我整理文章的同修来了，对我说，听说你救人的事做得挺好的，把那些事都写出来，让更多同修互相借鉴提高，把做得不好的也写出来，让同修们在法上提高，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师父也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拿掉。因为常人也看明慧网，世人看了也能受益，你现在写的就像记流水账一样，这是修炼啊。他和我交流如何写，我又补充一些内容，明白了认真写征稿投稿的重要性。修改的同修拿着我的稿细心整理，引用师父的法，一句句对照，非常认真检查有没有错字落字，标点符号也认真对照，起早贪晚，很是辛苦，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就和小组同修交流，这次不想写的同修都写了，一共有七个同修，能打字的帮助打字，能传递的就跑腿。我们多数同修都是70岁左右的年龄了，有的都没写过，有的不知道怎样提供完整的素材，东一句西一句的，我们就在一起学法，然后再交流如何写。改稿的同修对于老年同修说，你的稿我看了，有的地方我都看不懂，是写得很散，但是我看到了你的心，我没嫌弃，用了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一个字不漏的打完字了。我知道你们在这个方面不是强项，我来补充圆融。我跟同修比学比修，看到了自己怕麻烦的差距，我对他说，我向你曝光，那稿原来我没写好，不会写是一方面，我不想让同修失望才写的，是应付念不正胡弄事，我把这些人心都修下去，我要认真写，好好写，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明确了写稿的意义，有了正念，严肃认真的写，师父给了我智慧，思路开阔了，词句源源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我把两次被劳教都是三年，在师父的呵护，正念否定，只在黑窝被关押七天闯出来的经历，还有和同修在一起放下自我修炼的过程补充了，又把我在家庭中实修的细节和提高的经历写得很详细。写稿时干扰很大，写一会儿就头疼疲劳，我不听他的接着写，因为我有了正念，两天稿写完了。修改同修说我写得多好啊，有骨头有肉的，常人都看得懂，修炼中提高的法理也很清晰，这多好，能和师父说说咱们的修炼提高过程，太荣幸了。我们记录的不只是自己的修炼过程，那是师父的伟大，是大法的威德。帮助修改的同修看到这些不成文的文章很耐心，哪里不完整就来和同修交流，对每个同修的稿件都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启发同修把内容补全，有的来来回回有10余次，花了他很多时间， 直至最后完稿，他也不愿。就在征稿截至最后一天，在找不到被改稿同修的情况下，我说不行就那样吧。可改稿的同修说，我们要做到真啊，再说对师父也不敬。同修的负责和平稳的心态让我很感动，稿件一篇篇成稿。其中一个同修不修炼的丈夫，从怕他被迫害严管他，到站在一个城市景区的大道上面对游人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场面激励人心。我们大家都表示在最后这有限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人。写征稿的过程中，大家真是修心性，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执着看电视剧的教训，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北方天气寒冷，乡下屋内没有暖气，腊月的一天，家里烧着蜂窝炉子，关窗闭户，仍然挡不住寒气。半夜三点，我好像听到有人喊我快起练功，我一咕噜爬起来，觉得有些头晕，天旋地转，我手扶着墙来到厨房洗脸。过后我端着洗脸盆站在门口向院子里泼水，谁料我没有站稳，身体随着洗脸盆一起甩出去，扑通一声，我脸朝下扑在地上，下嘴唇一下子磕在门槛水泥台阶的棱角上，嘴唇下边皮肉断裂，有3厘米长的口子，皮肉向外翻开，露出里面的牙齿，我当时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夜深人静，丈夫听到动静，他急忙跑过来抱起我，一看我的下嘴巴裂开了一个窟窿，还在流血，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丈夫是最了解我的人，他明白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一身的疾病都痊愈了，20多年不打针不吃药，遇到身体不舒服学法练功几天就恢复了，他知道我有师父管着呢。丈夫马上大声地喊道，师父快救救你的弟子吧。大约20分钟我醒来了，丈夫十分担心地说，要不是你修炼了，我就打120叫救护车了。我没事，别担心，你歇着吧，我安慰丈夫。丈夫拿来一块干净的毛巾给我垫起下嘴唇，我看到羽绒服衣领上头发上沾了很多血，伤口却一点也不觉得痛。我稍作休息，擦去脸上的血迹，然后开始练功。练第一套功法后，我坐下休息，开始静心向内找。我可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在修炼的路上信师信法，历经重重磨难，坚如磐石，毫无动摇，3件事天天一直都在做。今天为啥发生了这样的事呀？下巴磕出了窟窿，这不是修炼有漏吗？痛定思痛，深刻地反思自己，想想最近的修炼状态，真感到汗颜。每天傍晚吃饭时，我都随着家人一起看常人的电视连续剧，还认为天天3件事都做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无妨。晚上6点发正念，正是电视广告时间，心里根本静不下来，脑子里都是电视剧里乌七八糟的画面。每当此时后悔莫及，心里想下不为例，再也不看了。可是心里被剧情吸引着，像吸毒者有瘾似的，一会儿就控制不住又看上了，陷在剧情里面，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浪费许多宝贵的修炼时间。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 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每次看完后，想起师父的话，都感到懊悔，心情十分沮丧。在心里还给师父说，师父，我改了，不再看了，可就是不知为啥，总不能控制自己，言而无信。第二天又继续看，哎，这不是在给师父撒谎吗？真是辜负了师父啊。我执着看电视剧求得安逸，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麻木，懈怠滑下去了，浑然不知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偏了，已经丧失了精进的意志，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今天这一跤可把我摔醒了，这不是旧势力钻了我放松修炼求得安逸主意识不强有漏的空子吗？他利用另外空间的邪灵迫害我，给我安排制造了磨难，既然找到了漏洞，就应该及时弥补。我请师父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快到中午，我感到嘴唇上有缝针的感觉，还能听到吱吱的从里往外拉线的声音。虽然嘴唇肿得老高，却不觉得痛，心里还觉得很舒服。我知道师父在给我缝合伤口，心里十分感动，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再也不看电视了，让师父操心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热泪盈眶，心里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记得当时张不开嘴吃饭，我就用手掰开嘴巴，往嘴里一点点地塞馒头，到了第三天下巴结疤，伤口完全愈合了，还能正常吃饭了。当天晚上有同修来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丈夫阻止我出去，说他的嘴还没好，不能出去。我赶快戴上口罩，围上围巾，对丈夫说，你看不耽搁似的，放心吧。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没有冷风，我和同修踏着积雪走街串巷，把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年历、小册子等资料双手递到乡亲们的手里，有的放到他们的家门口，在师父的加持下一路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很顺利。回来的路上遇到邻居嫂子，她一看见我惊喜地说，大妹子这么快就好了，出来遛弯了，咱村里金凤在养鸡大棚里和你一样中煤气毒了，嘴巴也摔裂了，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住在医院里七八天还没给治好呢，你多好，不花钱也不受罪，练法轮功这么快就好了。我以前给嫂子讲过大法真相，她也看过真相小册子，她说这回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好了。目前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师父一次次讲法起悟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走正做好。师父新经文在棒喝告诉我们，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我知道还有些同修和我一样执着看电视、手机、电脑，嘴上说否定旧势力，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不要其他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行为上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怎么给我们做主？请同修吸取我的教训，谨记师尊的教诲，学好法，多救人，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浅悟被师父看中，也谈对身体不舒服的认识。当我学法学到 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看中一词一下打到我的心里，从心中涌出感动和感激。我们能被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师尊看中，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还有什么观难能够惧怕的呢？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们在个人修炼时，身体的不舒服都知道是师父在为我们消业。只要我们对法坚定，哪怕我们还不太会修自己，就可以过去，因为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在正法时期修炼，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我从法中悟到是旧势力强加的。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可他们是在钻我们修炼有漏的空子，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身体的不舒服程度，常常超过师父给我们消业时的程度。我们也悟到这一切强加的迫害，师父是不承认的，师父只是利用这一切将计就计。那么这时我理解对我们信师信法的要求就高了，不只是口头上说信，行为上要实修，修去自己思想中人的理，找出并修去自己放不下的各种执着，以及在人中养成的各种观念，还要彻底清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还要考虑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我们符合了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那么对目前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我想都会被归正，因为我们是被师父看中的生命，是师父让我们成为宇宙的保卫者。听师父的话，我们也一定能行。个人浅悟，请慈悲指正。
同修啊，这个便宜不能沾。作者：中国大陆重生。这几年到过一些同修家，看到有好几个同修家使用自来水龙头滴下来的水，因这滴下来的水很慢，吹不动水表，那么这水就是不通过水表，自然就不用花钱了。常人这样做我们还好理解，因为常人就想占便宜，就想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他会失德，他自己不知道。可是作为我们修大法的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我们不能这样做的，这可不是自己悟不到的问题。使用这种滴水，这和偷别人的钱有什么两样呢？这样做会失德的。再说我们修大法的，我们是应该节制世下流的。师父在红英二普照中的讲法，怎么能像常人一样呢？当常人看到我们修大法的还使用这种不花钱的水，会怎样看我们呢？他们会怎么看待大法呢？我们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用大法来衡量一下，我们还算是个修炼人吗？我们应该是常人中的最好的榜样啊，能这样做吗？师父一再让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我们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不光要不随波逐流，我们还要逆流而上。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教诲我们说，在人类的滚滚洪流中，你们逆流而上。我们是大法弟子，就应该做一朵浊世清莲。前几年我们学法小组一个老同修，他说他从修炼以来，小区里的瓜果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味道，有时常人摘下来给他吃，他都很少吃过。同修修的多好啊，能够不随波逐流，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对照师父的讲法， 看看同修的举动，自己对一些小的枝节问题有时就做不好，如小区里的果树成熟了，有时把握不好自己，随手摘下一个来尝尝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这也是私心的表现，绝不能放纵自己，必须按大法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做一个逆流而上的人。修炼无小事，小事也是事，今后决心从这些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一律严禁触摸。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写两件注意安全的事例，作者大陆弟子。第一件，同修 A 经常到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去讲真相和三退，退出恶共党团队，那里人来车往，流动人口大， A 每天都能退十几到二十几人。有一次又一个同修也到那里讲真相，一个打扫卫生的人就跟同修说，你看那个人指 A 总在这里讲法轮功的事，也不怕警察来了招事。同修把这个事情告诉了 A， A 心想事情没偶然，是不是师父借他嘴在点化我，总在一个地方讲真相是有点不太理智，他决定停两天再说，于是他又到别的地方去讲了。第三天 A 又去了那个市场，有个同修丈夫在那儿看车子，悄悄跟他说，幸亏你这两天没来，有两辆警车来了，下来几个便衣在这儿转了两天，后来就走了。 A 猜测可能他被不明真相人举报了，是师父保护他才没出事，此后他在讲真相上更理智了，出门前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心态平稳了再出门，而且不在一个地方。另一件事，有个老年同修早上常去菜市场讲真相，顺便买点菜，买的少主要是花真相币，一来二去有的摊主跟他就熟悉了。有一次他蹲在一个菜摊前买菜，右手攥着兜里几张真相币，打算一会儿花，可就在这时摊主冲着老同修身后的人大声说，你俩买点啥？老同修看了摊主一眼，觉得摊主是在提醒他，于是真相币没往外掏，从另一个兜里又掏出几张普通钱递给了摊主，然后起身走了。后来知道那两个便衣在市场里转悠好几天了，已经注意到老同修讲真相和花真相币的事，悄声跟在他身后，如果不是摊主提醒，那次是很危险的。提醒同修讲真相别扎在一个地方，常人还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理智和智慧很重要，总在一个地方，一旦出事了，常人会说我们傻，给家人添麻烦，也让师父操心，让众生造业。
看不见不相信不是聪明之人，作者明宇。现在的中国人很多都认为现实利益是实实在在的，看不到的根本不相信，所以整天都在追求赚钱呢，名利升官呢。你告诉他重德行善，信神信佛，他会反而问你，德值几个钱，神长得什么样，你见过吗？下面给你讲个信神的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很成功的富人，有一天在农田旁的一棵树下，看见有个农夫在打坐。只见农夫面带微笑，慈悲祥和。富人看得入迷，静静地看，静静地看，看了好久，农夫才从打坐中慢慢醒来， 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妇人，就很有礼貌站起身对妇人说，您来了多久了？妇人说，来了很久了。妇人接着说，看着你在那儿坐着，面目祥和宁静，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农夫很神秘地说，我在认真做神叫我做的事。妇人问，你很相信神吗？农夫坚定地回答，相信，特别相信。妇人又问，你看见过神吗？农夫回答，没看见过，但是只要你相信神，神就一定存在。妇人不解地摇了摇头，心想，没看到就这么相信，岂不是痴迷？庄儿又想，是不是他得到过什么好处，对我保密不说。妇人接着又问农夫，你信神有什么好处，得到哪些实惠？农夫回答，第一，信神有了对神的寄托，每日修心，知道怎么样做人了。第二，修心，没了争斗，没了妒忌，心地坦荡，活得开开心心。第三，病是气中所得，没有了对钱财名利的欲望，有了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度过一个幸福的后半生。农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还有一个好处，我百年之后，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失去什么，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有神的话，他会给我安排一个很好的去处。妇人低下头，沉思了很久，慢慢地转过身，向远处走去。现在的人很现实，没看到的或没接触到的，一概说成迷信。这种人可以说是大多数，是长期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受邪党无神论洗脑，他没见过神就说不存在。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更不相信，尤其是那些有知识的，或者是那些现代的所谓的精英，却被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搞得神魂颠倒，达到了痴迷程度。网络的竞争，3G 4G 现在发展到 5G， 芯片纳米精度进展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他们在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操控，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手机电脑迅速的发展，简直就是在控制着常人。手机的对讲，电脑的传输，是不是得有一个东西在传播？被传输的某种物质接触到你的耳膜、视网膜后，你才能听到或看到东西。请问，有哪个技术精英看到过这个物质？难道看不到就不承认吗？可它确实是存在的。目前正在正邪大战之际，天平已经完全向正的一面倾斜。法轮功发起的三退大潮，退党、退团、退队，正在唤起人们的良知。香港反送中，人们打出天灭中共的口号，有人在问，天怎样灭中共？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共邪党，它是个虚拟的名称，是加入它的人才充实了它。朋友，不妨你试一下，你想看到天灭中共，你就退出你曾经加入的邪党、团、队、组织，决裂中共，彻底脱离中共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告诉您，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次选择，有的选择选择错了你可以重来，有的选择选择错了就再没有机会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